这时候啊，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使它分别为圣，也让你自己丰富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主，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永远是属于神的，若不是你自己来做，若不是你自己开启，也没有人能明白你的事情。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乐意来开启我们，乐意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我们虽然很多的时候很愚钝，但是感谢你借着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所以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昨晚间虽然你还要借着人在这里说话，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圣灵在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我们更渴望灵里的耳朵是开通的，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所以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主啊，愿你在这里向众人施恩典，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啊，我们来到第三课，它是从编号13到16。那我上次已经和弟兄姊妹也做了一点解释，我想我们还在开头的阶段啊，我再稍微的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读这个四福音书的合参的时候呢，我们循着两条线来读啊。那么一条线呢就是历史啊，就指的事实，圣经的事实和故事。那么另外一条线呢，我们从启示的这条线来看，我们要明白其中的一点属灵的意义啊。所以我们一面希望能记住这个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历史的事实，一面呢我们也仰望主的灵解开主的话，叫我们知道这些故事这些事实背后那个真实的属灵的含义啊。所以这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循着这两个方向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有一点交通。那么当我们看先看历史这个部分好吧，我们先看这个编号第13号啊，编号13号这里呢继续的讲到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开头的故事。那么这里讲到约瑟呢，他得着了天使的指示啊，也知道这个所要生的孩子啊不是普通人啊。那么他不仅接纳了玛利亚做他的妻子，我这里告诉我们他没有跟他同房，一直等到他生了儿子，然后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啊。那么在路加福音呢就记载说呢，到了第八天的时候啊，那么不仅给主起了名叫耶稣啊，那么还给他行了割礼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就立下了这个规条，所有的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这个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呢，要使他成为律法之子啊。因为我们的主到地上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啊，就是要成全神的律法。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 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的百姓，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律法呢，不仅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律法呢也讲到神所要的一个规律，一种的生活啊。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个天上的生命还没到地上来，但是天上生命的性情神已经借着律法把它启示出来，所以律法可以说是神的性情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时犹太人不懂了，对吧？犹太人以为说呢，他们可以遵行，这是没有办法遵行的，因为呢，这是在两个不同的生命的等次，在不同的世界的里面啊，所以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活出神的生命的那个光景，这个差距太大了。所以这也就是以色列人呢4000年来的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或2000年来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用人的生命是无法遵从神的律法的啊。所以因此主耶稣到地上来，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首先要为我们成全律法啊。所以你就看见他降生的时候呢，每一个程序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他一生下来8天之后，就按照律法的要求就要怎么样行割礼啊，就是为要叫他成为律法之子。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读到四福音书所需要明白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圣经也特别提醒我们，耶稣这个名字呢是天使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啊，耶稣这个名字是天使给他起的，天使起的名字啊。那么为什么会天使起名呢？这个很特别啊。那么我们圣经没有解释，对不对？那么耶稣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救主啊。我想这里呢，当然圣经没有解释，我们可以推出一点点的感觉啊。因为呢，是天使把这个世界弄堕落了。现在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知道主要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把他起名叫耶稣，就是救主的名字意思啊。是希望主耶稣来拯救这个世界啊，可能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无论怎样，弟兄姊妹记得，耶稣的名字是天使起的啊。然后到了编号第14号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里就有两个大的家谱啊。一般来讲呢，弟兄姊妹们读圣经都不太喜欢读家谱啊。因为这个家谱里面这么多名字啊，我们也搞不清楚是谁，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两个家谱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主耶稣会出现的两个家谱呢？那么开头很多读经的人也搞不大清楚啊。那么我想我们在这里先简单的说一下，马太福音记载的家谱呢是约瑟的家谱啊。那么路加福音呢所记载的呢其实是玛利亚的家谱啊。我想首先我们很简单的把它这个记得一下啊。因为你看在这里啊，在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说呢，是雅各生约瑟啊。而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呢说明什么？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这就是犹太人记载家谱的一个讲究啊。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说是约瑟是这个雅各生约瑟啊。那么在路加福音的家谱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其实这个西里的儿子呢就是他的女婿啊。因为呢犹太人的家谱里面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一个是生的，所以这里他就没有讲说是西里生约瑟啊，弟兄姊妹们，这有个讲究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呢，原来这个约瑟呢就是西里的女婿啊，西里是他的岳父了啊，就是玛利亚的父亲。这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个家谱呢啊，记载这里是有他的非常大的一个用意的啊。那么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家谱呢，它追溯到什么呢？追溯到大卫啊，追溯到亚伯拉罕。其实呢，这个家谱呢是一个君王的家谱，说明主耶稣是做君王的啊。那么路加福音的家谱呢，他追溯到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就讲到主耶稣是人啊，所以这个是指的人说，这么马太福音呢是指的君王说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马太福音呢这个家谱是论到神的旨意，因为他做君王啊。而路加福音呢讲到他是人的这个情形，就讲到主要是救恩啊，讲到救恩的意义啊。所以这两个家谱呢有它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啊。那么当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个家谱的时候呢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啊。那首先呢，我先要跟弟兄姊妹提，就是说在这个家谱里面呢记载了四个女人啊。在旧约呢所有犹太人的家谱里面呢都不记载女人的啊，只有马太福音这个家谱记载了四个女人啊。而我们知道这四个女人呢啊，这四个女人呢那么有一些都是出身呢这个是这个好像不是太好的啊。那么只有一个路德呢，路德又是个外邦女子啊。所以这里面已经包含了主的救恩啊在里面的意思。神接纳啊这些犯罪的啊。因为呢什么呢，我们到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是羔羊的妻啊，所以教会是站在一个女人的地位上的。所以这里有四个女人记载这里。这是跟以往所有犹太人的家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已经到了新约时代了，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很旧恩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家谱里面呢你会看见哈，这个马太把它分了三个十四代啊，这个分法也是很特别的啊，把它分了三个十四代。那么如果你去仔细的读旧约这个列王的这个传记，读列王的这个家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在马太福音这个家谱里面少了四个君王啊，这里少了四个君王啊。那么这里呢少了亚哈谢、约阿斯、亚玛谢。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你可以读历代志上啊第三章十一十二节就看见了。然后呢到了十五十六节左右又少了个约雅敬。所以这些呢本来是在大卫的家谱的里面，但这四个人被剔除了。当然这个剔除也有主的意思啊。我们知道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完全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是圣灵这样子叫他的记载啊。所以呢我们读马太福音这个家谱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啊，这个在你如果看那个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最后第三行，它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这样啊，这个是有讲究的啊。是为什么说这样呢？他说这样的意思就表示说它不是历史。所以马太 福音记载的家谱呢，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它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一个属灵的意义啊，说明属灵的意义。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家谱里面，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对这两个家谱，你就发现有很多的不相同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读这个家谱都觉得有困难。那我想我们不能详尽去说它啊，因为今天晚上这个时间呢，不许可我们详细讲。如果详细讲这个家谱，光讲这个家谱啊，你今天一晚上都讲不完啊。那我就是把中间的重要的这个原则啊，它和它其中的差异呢，给弟兄姊妹提一下，你能够明白一下。这并不是当初啊记载主耶稣生平的时候他们的一个错误啊，这里面没有错误的，因为圣经是不能有错的啊，所以没有错误。但它中间所以这样记载是有它的这个用意在里面的啊。所以你看见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就有这许多的点啊，那弟兄姊妹你把它稍微记得一下，那么我想对你读这个家谱呢，你就能够比较能够明白啊。那么当然在路加福音记载这个家谱的里面啊，有很多的名字都不一样的啊，那么当然这里面其中也有一些的用意在里面啊。有的呢，因为当时呢是一个叔叔承接了那个波波的一个儿子啊，他中间在犹太人的家谱里面他都有这种的讲究在里面，所以你会看见中间有很多的不一样啊。那么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主要不去这个多讲这些啊，那么只是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我们欢迎弟兄姊妹啊回家仔细去研究这个家谱啊，这个很有意义啊。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把这个历史这个部分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那么当然我们读这些东西呢，不是要光明白这个家谱的历史，我们光是读这些事实，我们更多的是要注意什么？注意它的那个属灵的含义啊。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属灵的意义给弟兄姊妹做一点解释啊。为什么圣经中有记载家谱这件事情？在旧约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非常注重家谱，你会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好几个大的家谱在里面啊。那么犹太人呢非常注重这件事情啊。那么当然家谱是有意义的啊。那么这里呢家谱的意义哈，我想我们在这里首先呢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家谱呢是讲到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源头，我告诉我们这个源头从哪里来的啊。然后呢，那么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过来，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整个生命的延续啊，一个家谱就是生命的延续，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家谱里面呢，每一个名字呢都代表一个环节啊，生命的延续啊，所以呢这个意义是非常的宝贵。这说明什么呢？有些人虽然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明白他是谁，但他很重要啊。如果他不在了，这个家谱就断了，对不对呢？是吧？所以这里面就包含了属灵生命的意义啊。所以这里面家谱里面记载了许多个人的名字，对不对？请我们记得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个人是为了整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先记住这个原则，你才知道我们的蒙恩得救啊是非常有意义的。个人是为着整体。那么家谱是说明生命的延续啊。那么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呢，家谱不讲工作，没有工作也不讲经历。所以这个家谱不是工作和经历的延续。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知道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工作的延续不是很有意义啊，经历的延续也不是很有意义，唯独生命的延续才是神所要的啊，这个是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今天看见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地上人所注重的是工作，对不对啊？注重的是经历，对不对？不，神要我们注重的是生命的延续。虽然你看见这个家谱里面有很多人是小人物啊，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但他站在那里就很重要。因为什么呢？若是没有他站在那里，这个生命就断了，断绝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已经把我们放在他的家谱里面，知道吧？在新约时代，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基督耶稣的家谱里面，你都在家谱的里面啊。那么我们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虽然也许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你要记得，没有我们，没有你，没有我的话呢，这个生命可能会断绝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是神家中的人，对不对？我们意思就我们都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啊。所以你看这个家谱，一个人啊。那么呢，并且呢，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的再说明啊，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一段经历啊。你不要光看这么一个人，他有很多经历在背后。那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他们的经历故事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比较多，对不对？那么有的人呢，好像光一个名字在那，但这个名字也代表一个人呢，对不对？今天弟兄姊妹知道，我孙弟兄是孙弟兄，有他一段的经历的啊，对不对？你的名字也代表着你有一段的经历的啊。而主耶稣基督整个的家谱呢，就是一个一个人的经历的总和。弟兄姊妹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今天呢，你要在地上好好的经历主啊，你就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用你的经历在写这个历史啊，懂得了吗？所以不要马马虎虎做基督徒啊。所以很多人讲说，哎呀，管他的了，我反正将来能上天堂就好了，是吧？爱不爱主啊，要不要跟随主，马马虎虎无所谓。那么你马马虎虎无所谓呢，那么也可能就像这个名字里面就是光是一个名字了哈啊。你看见在这里有的人的名字的里面，哇，包含了很丰富的经历在里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奇妙的带领，神用所有神的儿女的经历写他的家谱，写他的整个家的历史。所以你我今天是神的儿女，是神家中的人，我们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要问你，你爱不爱你的家？爱吧。我们很多人觉得，比方说我姓孙啊，哇，那么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啊。我们的父母呢，告诉我们，你要为孙家争一口气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好好的活着，为孙家争一口气，对不对？啊，我爱我们地上的家，啊，当然，今天呢，时代不同，也有人不爱的。不过大部分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很注重，对不对？你爱你的父母，你不愿意叫你父母丢人呢，你不要叫你的家族因你蒙羞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尤其很注重这个传统，是吧？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地上的家谱会结束的，在神的家谱里面是不会结束的。你为什么不爱神的家呢？你为什么不为着这个家来争一个光荣和荣耀呢？我们应该是这样，是吧？今天我们要爱神，爱神的家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从旧约的历史到新约历史，我们还多少人为着神的家啊，在地上带进极大的荣耀，是吧？ 今天你我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人，也许我们做不了那么大的事，对不对？至少在我这一生的里面，要让主的生命在我的生活中能谱下一个美丽的一段历史。这就是神借着家谱在对我们说话。今天你我都在这个家谱的里面，你的名字都在里面，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对不对？这个生命册其实就是一个家谱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神把这个家谱摆在面前，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并且呢，我们看见啊，马太福音一打开就是个家谱，对不对？这也告诉我们说呢，你开始进入神的家了。神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家，而我们是蒙恩得救回家的儿女。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基督徒呢，我最不喜欢一些宗教的那些说法啊。以后我们把这个丢开它，你到教会来不是做教友的，不是教友啊，你千万不要用这个字，这圣经也没用这个字，怎么做教友呢？对不对啊？有的人不懂这个名字，说教友的意思就是到教会里做朋友啊，是不是啊？我们到教会来找朋友来了，找了一大堆朋友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以前一个老弟兄，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还常常讲，哎呀，你看基督教叫教友教友，对，一叫就来，不叫就不来，这就叫教友啊。弟兄姊妹，我们是做教友的吗？不是，你别搞错，我们是什么？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在这个家里面，教会是我们的家，没有外人，没有寄居和客旅的。所以你到这里来，你不能做客来了，你要看看这是神的家。当然我不只是这个房屋啊，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家人呢，都是家人呢。最近我在香港，我就碰见一个弟兄，我跟他讲了，我们今天是服侍的是神的儿女啊，所以你要小心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啊。哟，他说孙弟兄，从前我没有这个意念，我总以为说教会里面大家都是信徒，对不对？所以就指挥这个闹那个，有时责备这个。现在他说我开始不敢做了，因为什么？你在骂神的儿女啊，那不得了啊，对不对？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你随便可以指责什么人吗？你随便可以做什么？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感觉，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亲爱的弟兄和姊妹，我们是家人，不是外人。这个思想多么宝贵，对不对？所以今天神已经把你放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啊，所以圣经新约一开头给我们看见这个家谱太有意义，就是给你感觉你有个家，你要为着这个家。哎呀，我看见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为着自己的家啊，像我们孙家他刘家，为着自己的家，那个这个热心的不得。我们先为着主耶稣的家，那个才宝贵，你知道吧？那个才有真正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家能够有荣耀，弟兄姊妹们就必须借着你我这些人把他荣耀带进来。所以你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当然我们再看啊，这个家谱啊，我不能讲得太详尽，有太多意义。这个家谱呢，为什么神有这么一个家谱呢？这个家谱里面还有一个最终的意义是什么？要把基督带出来。所以在旧约时代中，为什么以色列人呢，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仔细的写这些家谱呢？因为他们有个意念，有一天弥赛亚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知道吧？所以他每一个人都不能漏掉的，因为恐漏掉一个的话呢，哇，让弥赛亚来不了了，这可是大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一个家谱告诉我们，这个家谱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把耶稣基督带进来了。所以今天这也是这个家谱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今天神把我们放在神的家中，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基督为着我们，我们也应当怎样为着基督。我们这一辈子 一世的生活就是为着基督，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主耶稣快来，对不对 啊？所以呢，教会让基督的生命丰盛的时候，就等于把基督带进来了。所以这个家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这个家谱就告诉我们，原来神在整个宇宙中间，神所有一切的工作，那个终极就得做一个家。那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明白啊，那我们一过世就回家了，对不对？我们都晓得要将来要回家啊。当然了，在这个家谱里面，不光包含着这个家的意义，还包含着国度的意义在里面啊。我们已经讲过啊，这个国跟这个家是不能分的啊。神首先建立这个家，然后这个家变成神的国啊，所以以色列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你看见整个以色列啊，以色列国是一个家族建立起来的啊，所以呢，他们是真正的国家。像我们呢，中国人呢，这个民族很多，对不对啊？不知道多少个民族汇合，大汇合的东西。不，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就是一个家族啊。他们就从亚伯拉罕出来的一个家族，所以神建立这个家族是为了建立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在家谱里面呢，能够看到这许多许多的意义啊。所以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呢、啊。原来他在创世之前，他一个荣耀的大计划，原来这个计划呢，是要借着人类的人的历史把它完成的。所以今天呢，神的这个工作正在这个时代中，是透过你我这些人身上，神正在写这个家谱呢啊，神的历史要从我们身上经过。所以将来有一天到主那去，你回头一看，哇，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啊，数不尽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每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都占有一小小的一段，有的人占的比较多，有人占了小小的一段，对不对？所以神的整个家是借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建立起来的。那不仅是将来呢，到了永世里面，我们这所有的人统统汇聚成为神的家，而神在时间中间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就开始写这个历史。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很重要啊。你不要以为做基督徒马马虎虎的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那么过来了，每个礼拜都夹圣经做礼拜。有时候呢，刚开头做还新鲜呢，再聚个一段时间之后呢，哎呀，觉得老是听那一套，对不对啊？每次来反正两首诗歌一篇道，主日了，那么夹着圣经做礼拜，不来嘛良心也不平安，来了嘛也觉得乏味。弟兄姊妹，我们是过这种生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太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今天如果我们把神的工作变成了一个宗教行为的时候呢，那就是个堕落，是个可怕的一个情况，你知道吗？不是的，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盼望说，主啊，愿我短短的一生啊，让你呢在其中能写下丰富的历史。每个人都应该有这个心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整个家是借着你我这些蒙恩圣徒建立起来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的家谱包括着你我在内。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想从属灵的含义上面明白这个家谱的意义太重要了，对不对啊？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只能这个家谱这一段就停在这里了啊。我们在下面来看呢，编号第15号，这15号呢，那么这个主耶稣呢，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啊，他们呢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啊。 那么我们知道这都是在旧约的规矩底下的，因为头生的孩子一定要归给主，对不对？所以他的父母呢就把他带到圣殿去，那么要献给主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呢是需要用祭物的。那这里呢我们看见当他们把主耶稣献上的时候呢，照着律法上说的用了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来献祭。在旧约时代中啊，有人用鸽子，有人用斑鸠来献祭，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那些用鸽子用斑鸠献祭的人代表什么？穷人。有钱人呢如果钱多献只大牛，对不对啊？稍微再穷一点献只羊啊，至少献只羔羊，对不对？再穷的人怎么办呢？就献上这个鸽子的斑鸠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他没有生在一个富户，对不对啊？没有生长在君王的家庭，就是说明了我们的主愿甘心情愿为我们贫穷啊！他放弃天上的荣耀荣华富贵，对不对？他拥有万有的丰富，但是他为我们到地上来变为贫穷，你知道吧？这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感动了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因为主甘心贫穷，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也甘心贫穷，愿意贫穷跟随主啊。这个甘心贫穷，这不仅是一个心智的问题啊。那么因为他们要摆脱世界给他们所有的影响，就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不仅降生在马槽里，弟兄姊妹们，他去献祭的时候他也只能用个鸽子用斑鸠，你看啊，说明呢他出生一个穷苦的一个家庭。但是感谢神啊，当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去的时候呢，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的出现两个人物啊，出现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那么是敬虔爱神的人，并且他们都是两个老人啊，一个是弟兄，一个姊妹。我们用弟兄姊妹讲了，一个老弟兄，一个老姊妹啊。那么这个弟兄，这个男的名字叫做什么？叫西面。那圣经就讲说，这人又公义又敬虔，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啊。那么这告诉我们，他所以过公义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是干什么呢？是盼望什么？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啊。那么在他身上呢，有奇妙的几个经历啊，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标准的经历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灵还没有降临，是吧？但是呢，路加记载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这圣灵已经降临了。所以他等于回头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西面身上有什么呢？第一个，圣灵在他身上；第二个呢，圣灵启示他；然后呢，圣灵感动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变成新约时代中间呢一个基本的一个经历。你知道英国的史柏克弟兄啊，他有次解释这段话说，他告诉我们，他忽然看见一件事情呢。他说呢，在四福音书开头记载的这些人物，他们是第一次迎接主到地上来的人，所以呢，他们身上这些经历呢，也是我们末后时代第二次迎接主到地上来的该有的经历啊。就神也借这个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注意啊，这个西面呢，你看见他在地上公义敬虔的这样的过生活。那么开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变犹太教了，是吧？好像看起来是很矮板的一个生活，但是神仍旧重视他， 因为什么？他心里面跟别人想法不一样，他一直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有一颗心等候，其实就等候弥赛亚的来到。所以呢，主耶稣一进圣殿，圣灵就不仅在他身上，圣灵就开始怎样呢？启示他。哇，这个启示很宝贵啊，他启示他什么呢？他知道自己在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哇，这个太好了。哎呀，所以呢，这个对我们年长弟兄姊妹很大的鼓励啊，啊，但愿诸位给我们这个荣耀的盼望啊，希望呢，在我们未死之前眼睛能看见神所立的基督啊，你看见他这个在主面前，他真的是这个，并且得到启示啊，确实的知道这件事情啊。哎呀，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个盼望啊，尤其在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盼望呢，能够亲眼看见主从天降临。我也有这个盼望，我也天天在主面前祷告。所以每天早上一起来，一看，哇，还活着，还在地上。我说主啊，你还没有来啊，啊，你宽容我，因为我还没预备好，对不对？那另外一面呢，我心实在看望，巴望有一天呢，早晨起来眼睛一张开，就看见主回来了。哇，那多么美好啊，对不对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活着背起，能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道理，你光抓这个道理不行，你看见熄灭不是道理，他真的是有这种的爱慕啊。我们今年西安特会的主题讲的，凡爱慕主显现的人，你看吧，这个熄灭就是个爱慕主显现的人，他里面这么样的渴望，圣灵就启示他。给他一个确定的把握啊，叫他知道必定看。然后呢，他就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去。他平常大概也去圣殿，对不对？但是那天去跟平常不一样，是特别圣灵感动他去。也许他在家里面想年纪大了，休息休息吧，忽然里面感动了，要去，那去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顺着圣灵的感动，所以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天天活在膏油的里面。顺服膏油的引导，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的人，必须要能够接受这个。所以他进到殿里时候呢，圣经讲说正遇见耶稣的父母，你看吧，啊，所以这是圣灵带领奇妙的。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主耶稣带着这个母亲带着这个孩子去圣殿，你不要以为说那天只有他们一家人来，不是的，圣殿里面人很多。啊，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来到圣殿人很多，那么里面又有很多的祭司，对不对？有很多侍奉神的人，很多神的儿女们在那里的啊，所以圣经讲说正遇着主耶稣母亲抱这个孩子来，那你怎么就知道这个就是基督呢？是吧？这是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啊。那么耶稣的父母来呢，是要按照律法来办规矩的。哇，这个西面马上把这个孩子接过来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说，觉得好像是很平常，对吧？你想一想看，在那天这么多人里面，假设今天礼拜天一来，来了很多人，好多人抱着孩子进来了，你就把一个孩子接过来了，你就说这就是基督了，那这个太神奇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见西面做这件事情，他完全跟从圣灵的。因为到了后期我们就知道，圣灵的工作总是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的啊。所以呢，在这里他看见了，他也不认识耶稣的父母，是吧？从乡下来的，别那个主耶稣父母进来的时候也不说放了光了，哎呀，这个有什么大荣耀，也没有，就是看见一对乡下人，那么抱着这么一个孩子进来，他就把他抱过来，就祝福了。弟兄姊妹们，路加记载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感动啊！所以今天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他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哇，这个你看见他一生在主面前的等候啊！ 到这个时候呢，抱着这个孩子很激动啊，对不对啊？他就知道这是就神所带来的安慰者啊。他说如今呢，我死了就可以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安然叫我走了。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你看看我们跟西面比比看，我们过的什么生活，弟兄姊妹们，像这样死了才有意义呢。所以我们巴望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讲啊，生命在地上不在乎长短，也不在乎多么的复杂，乃在乎活得有意义。如果你不是为着基督，不是为着主，你怎么活都没有意义。你只要是为着主就有意义啊！所以呢，不在乎长短。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有的人很二十几岁就过世了，有个弟兄二十几岁过世，写了一首诗歌，一直到今天多少弟兄姊妹受这个诗歌的感动啊！啊！所以呢，不在乎活得长，那在乎活得有意义。哎呀，我们今天呢常常怕死，主啊叫我活得久一点呢，活久一点干什么？可以多吃一点，可以多看一点，很多地方还没去过呢，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风景还没看呢，然后多活久一点，可以去看看风景，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我不说你去旅行，这个是犯不错，这不一定犯错误，但是不一定有意义。只有为着主才有意义，所以西面在这里啊。你看见得着他一生在主面前所向往得着的，哇，真是可以死了啊！到这个情况就可以死了，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啊，你我呢，老实讲，如果不是这样呢，死都不闭眼，跟你讲吧，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啊。有的人就是那样的为着主，他因为我的眼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哇，这个老弟兄啊，看看，充满灵感啊，充满灵感。那么，这个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很稀奇，真的很稀奇啊，对不对啊？他们抱着耶稣来到殿里面办规矩的，忽然有一个人，一个老人家把他抱过去，就讲了这么一番话。你看看，如果是我们，我们也很惊奇，哦，怎么是这样啊？哎，他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下面是一段预言啊，预言，他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你看他就知道有一天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因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我们都知道最后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就站在十字架的底下，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心被刺透，对不对？这个西面老早就看见了，所以就说了预言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活在地上啊，不是光要活得很聪明，活得反应很快，活得很热心，活得这个很能干。弟兄姊妹，要活得怎么样？要活得蛮有灵感，请记得要活得蛮有灵感。你是真的蛮有灵感吗？也许你今天活得很能干，活得很聪明，活得活得也很活，就是。弟兄姊妹，这里人家告诉我们，不是光要这么活，你要活得怎么样，蛮有灵感啊，所以这个才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光读这些历史，你看见它背后属灵的含义，对不对啊？然后呢？结果又有一个女先知叫亚拿，这个先知啊，在圣殿里面住了八十几年呢，八十四岁了现在。 啊，只不过跟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丈夫就死了，啊，又活了活到84岁啊。但圣经记载说什么？从来不离开圣殿。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只有圣殿。这个用在今天的话就讲，永远不离开教会，啊，不离开教会的生活，聚会很重要，弟兄姊妹们。也许这过去84年呢，对这个先知来讲的话呢，有的时候有灵感，有时候没有灵感，我们也没看见他说了什么预言，对不对啊？啊，那么来到聚会里面看着，就这么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但是你不要看他进进出出，他不离开圣殿这件事情，是他蒙恩的一个秘诀。所以今天呢，神的儿女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呀，啊，不能离开教会的生活啊。那么结果呢，他要还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个时候呢，他就来称谢神，把孩子的事情呢，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讲说，啊，哇，你看见他也得到灵感了，看见这进来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弟兄姊妹们，这里两个人，一个西面，一个亚拿，两个人，他们在地上真正是得着主要他们得着的，这个就是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今天一个人能得着主所要我们得着的，也就是主在我们身上主所要得着的，弟兄姊妹，这两面的配合，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如果今天主要我们得着，我们根本没有得着，你世界上得着的再多，也没有一天这个就过去了，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是蒙恩啊。那么这一段故事呢，记载主耶稣这个被带到圣殿里去的时候呢，那么看见了啊，这里有一些的故事。好，那么对不起，我们时间缘故啊，很快的回到到第编号16号了啊。那这个就讲到东方有几个博士，他们呢受到了指引，在东方看见了主耶稣的心啊。那当然我们这个心就是一个指引呢， 这些是东方的一些近前的人，那么是谁我们也不知道。那么这里讲说呢，有几个博士，你要知道这一段故事啊，今天也被天主教和基督教呢把它运用在那个圣诞节的那个图画里面啊。你弟兄姊妹，你仔细读啊，那么你看过那圣诞卡片吗？有没有？我从小就喜欢圣诞卡片，看见哇，三个博士骑着骆驼来找主，所以我脑子里印象里面就三个博士。但是你实际在读圣经中发现，圣经中没有讲三个博士，他说有几个博士啊，所以可见呢，那个都是人画出来的东西，你知道吧？这里没有讲几个博士。当然后来有人根据说呢，他们奉献上了黄金、乳香、没药嘛，就一个人送一样了，所以是三个。圣经没有这样说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要根据主的话，所以你不要根据传统的一些东西，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啊。那么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都奇怪，哇，三个从东方来的有智慧的人啊，这个博士呢，他圣经原文叫马吉，这个马吉呢是就是他们的智慧人、智者来了，哇，全城都轰动，那连那个当时的王啊，他也希律王也被震惊动了啊，说他说我们来这里来找王，你知道古时候啊，你在那个帝王的时代啊，人家已经有王，你在这还来找王，这是可怕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希律就把他找来，说你要找哪个王？那希律说好，你们去找，找到的时候赶快告诉我，我也去拜。哪里要拜？那找到把他杀掉，对不对？好了，那么这几个博士来了，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个先知谁？就是弥迦啊，弥迦讲的，因为什么？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虽然他被称作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呢他的家乡是伯利恒啊，所以在这里从伯利恒出了一个君王啊。那么这里啊，所以呢 这个三个，这不三个，对不起，不是三个，几个博士、啊、就跟你看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有的时候需要把它除掉的啊。这几个博士就跟着那个心走就走到了什么，走到一个房屋这里，弟兄姊妹们，这里再次告诉我们啊，这里来到的地方是哪里，不是马槽啊，你搞不能搞错了，不是马槽、啊、那些牧羊人是来到马槽这里，现在呢他们是来到一个屋子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这个主耶稣呢已经不再是婴孩了，是个小孩子了。所以呢他们不是在马槽那里拜的，是到了进了这个屋子了，对不对？你看见他们进了屋子，看见了那个小孩子和母亲玛利亚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啊，教会历史上很多的传统说法是错误的，你知道吧，你要根据圣经啊。这里呢不是小孩子啊。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当时有些祭司和文士啊，他们也明白圣经，对不对？但是呢这里告诉他们只有知识没有启示，他们知道弥迦说的话，但他们没有启示，而这几个人是得到指示，所以他们在那里呢就来拜这个孩子。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弟兄姊妹们，他是拜孩子，没有拜玛利亚啊，说天主教很大的错误啊，拜玛利亚去了，对不对啊？不能拜玛利亚，玛利亚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是一个人啊，他不是神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仔细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过去我们所有传统的很多东西啊，很多东西都是一些错误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跟着神的话语走。那么呢，他们就献上了这个黄金、乳香、没药，当然这个里面有属灵的含义的，这黄金代表神性啊，这个乳香是代表复活，没药代表基督的死啊。那么这个我就不去解释了。然后呢他们就得做了神的指引的话呢，他们不走原路回去，本来那个希律王是叫他回来报告的，对不对？他们没有，他们就走了别的路回去了啊。感谢神，这几个博士啊，非常的蒙恩，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居然他们能够眼睛亲眼看见。你知道吗？从神的旨意上面来讲，他们有份于神创世以来的那个荣耀的计划。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一再的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啊？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这第三课里面，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历史说明一下，然后把属灵的含义讲解一下。对不起，今天过了一点时间，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只有你的话解开，才能使我们这些愚笨的人得智慧。只有你的话解开，我们能看见真理，能得着亮光。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的话，求你给我们深处有爱慕，每个弟兄姊妹都能爱慕主的话语。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借这个短短的时间，我们在这里有一点的交通，愿真理的圣灵引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进入神话语的实际。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